首先呢，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来听小宝说书，真是太给面子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孙悟空真的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西游记第一回，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，自开辟以来，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，感知既久，遂有灵通之意，内遇仙胎一日崩裂，产一石卵，似圆球样大，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，五官俱备，四肢皆全。孙悟空的出生过程，仙石到石卵到石猴，孙悟空不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，而是从石头中的石卵化作的猴子。孙悟空是卵生而不是石生。再看产卵的这块仙石，样子是尤其的别致，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按周天365度，二丈四尺为圆，按正立24气，上有九窍八孔，按九宫八卦。花果山顶为什么会有一块符合八卦原理的石头呢？石头真的是天生的吗？咱们前文说花果山是太上老祖又名盘古炼石补天的地方，既然是炼石就得有炉子，花果山顶没有炉子却有一块石头，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断，孕育孙悟空的这块仙石就是曾经炼石补天的炉子，因为岁月流逝风化成了石头的样子。由此得出关于孙悟空的第一个推理，他是太上老祖八卦炉中孵化的，那么他真的是天产的吗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咱们就必须研究一下孙悟空出生之后做了什么。西游记第一回，便就学爬学走，拜了四方，沐运两道金光，射冲斗府。第一，孙悟空活动了身体之后就拜了四方，其中拜四方这个行为完全不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才有的举动，说明孙悟空是有智商和思维的。第二，沐运两道金光，射冲斗府，孙悟空出生就很高调，沐运金光的行为就是向斗府传送一条信息，我出生了。西游记第一回，惊动高天上圣慈仁者，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，驾座金阙云宫凌霄宝殿，聚集仙卿，见有金光艳艳，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。第一个截获这条情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玉皇大帝。西游世界突然出现了一只来路不明的猴子，而且还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简直是天地奇观，绝无仅有，难道不应该调查一下，搞个科学研究吗？更可气的是，他居然还向天庭打手电筒，不要太张扬。但是玉帝什么态度呢？玉帝垂慈恩慈曰：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，不足为意。玉帝表态了，不追究也不调查，放任自流，并且直接判定孙悟空是天地精华所生。说这话的时候，玉帝正坐在云霄宝殿，群仙聚集。那么这话的作用可就大了，一，承认了孙悟空的来源合法性，这就是天地所生，他的出身你们这些神仙就不用怀疑了。二，这是我罩着的，你们没事不要找麻烦。这一句话不要紧，保了孙悟空300多年的太平日子。咱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，孙悟空之所以沐运金光，就是向玉帝发一个信号，我降生了，计划可以启动了。那么为什么孙悟空能成为美猴王呢？孙悟空拜了四方之后就在花果山定居下来，这期间他居然当上了美猴王，这件事情为什么匪夷所思呢？第一，花果山是什么地方？水帘洞石阶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，花果山是福地，这么好的一块地方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妖王呢？甚至说300年来根本就没有其他妖魔来抢，一直到孙悟空学艺归来之前才出了一个混世魔王抢地盘，难道不奇怪吗？第二，孙悟空第一次进入水帘洞之后，看到翠藓堆栏，白云浮玉，光摇片片烟霞，虚窗净室，华灯板生花，乳窟龙珠已挂，萤回满地奇葩，锅灶旁牙存火迹，尊磊靠岸见窑渣，石桌石床真可爱，石盆石碗更堪夸。又见那一杆两杆修竹，3点5点梅花，几树青松长带雨，浑然像个人家。锅灶旁牙存火迹，尊磊靠岸见窑渣。孙悟空进来之前火刚刚熄灭，桌子上还有吃剩的食物残渣。不妨设想一下，洞中有一个陌生的黑影，门外远处突然传来湿哒哒的脚步声，他知道他必须走了，他要等的人终于来了，一定不能让他发现自己，赶紧踩灭了已经燃烧一半的火堆，拿起桌上的干粮，脚步越来越近，没有时间了，赶忙藏到了一个阴暗的角落，深深的黑暗中，一双眼睛在偷偷的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。那么他会是谁呢？他去哪儿了呢？西游记第三回，孙悟空学艺归来，四猴道：大王既有此神通，我们 着铁板桥下水通东海龙宫，大王若肯下去寻找老龙王，问他要件什么兵器，却不称心。水帘洞的水直通东海龙宫，这不就是一条通往龙宫的秘密道路吗？这个躲在水帘洞的人肯定是通过这条密道逃走的。东海龙宫有人一直在看守着水帘洞，一直到孙悟空的到来。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，除了孙悟空进来，其他的猴子进来都得死？刚好证明了为什么除了孙悟空没有其他猴子发现水帘洞的存在。孙悟空是唯一一个活着从水帘洞出来的猴子，是猴群中的真命天子。为了让孙悟空顺利当上美猴王，有人肃清了花果山原来的势力，并且把花果山给保护起来，禁止其他妖魔势力的进入。同时为了防止其他猴子成王，水帘洞也被东海龙宫牢牢的看守，除了孙悟空，其他任何花果山生灵进入都得死。再加上玉帝的一道圣旨，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，不足为意，花果山成了一处神仙妖怪都不能干涉，只有美猴王最大的自由之地。用花果山猴子的话说，就是我等日日欢会在仙山福地鼓动神州，不服麒麟峡，不服凤凰馆，又不服人王拘束，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。所有的王都有一个同样的烦恼，美猴王也不例外，那就是长生。孙悟空提出了自己人生的下一阶段目标，长生不老。猴王道，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，不惧禽兽威服，将来年老血衰，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，一旦身亡也不往生世界之中，不得久住天人之内。忽跳出一个通背猿猴，厉声高叫道，大王若是这般远虑，朕所谓道心开发也。如今五重之内唯有三等名次，不服阎王老子所管，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，躲过轮回，不生不灭于天地山川奇兽。通背猿猴将所有的神仙分为三大势力，佛代表如来，仙代表玉皇大帝，神圣代表太上老君。您注意这个排序，第一是佛，第二是仙，第三是神圣。在通背猿猴的心中还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，如来大于玉皇大帝，大于太上老君。通背猿猴既然知道那么清楚，为什么他自己不走上拜师之路呢？通背猿猴是有自知之明，拜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他就算能找到老师，人家也不会收他。但是孙悟空不一样，他是花果山的神选之猴，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位老师正等着他的到来。此时的孙悟空还并不知道这一切，仅仅凭着对长生的向往，一只猴踏上了漫漫求学路，勇敢永远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。